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7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修去负面思维的一点认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真诚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日。我是个负面思维很重的人，孩提时家人有出远门的回来晚点，我就用负面思维揣摩，是不是路上遇到坏人了，是不是被人骗了，越想越担心，越想越害怕，心里老是忐忑不安。修大法后，我明白了负面思维是宇宙败坏后出现的一种思维，而且在末法时期被旧势力安排利用迫害大法修炼者的一种恶毒手段。前些年的一个冬天，我和同修赶大吉讲真相救人，一下被冰滑倒了，左腿摔得很痛。我心想，没事儿，修炼人摔不坏。但走了不远，不能走了，站也站不住了。同修打电话叫他儿子用车把我送回家了。到家后，腿就不敢动了。这时负面思维上来了，腿不能走怎么办？胡思乱想，专往坏处想。那时也不知是负面思维，没有正念，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。旧势力就得手了，在我身体演化出一系列假象。我一发正念，耳边就哐哐的响锣声，肚子剧烈的痛，大小便就都来了，干扰发正念。头上起大包，腚上起地瓜笼，又痒又痛，腿抽筋麻木，浑身奇痒，头发晕，恶心，不愿吃饭，练功胳膊掉下来不能动，等等，上百种迫害手段往我脑中打负面想法。好在我一直想着修炼人没有病。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认真的大量学法，由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法，到一句一句的背法，再到一段一段的背诵，逐渐认识到了这一切都是假象，是旧势力强加的迫害，更看清了旧势力使用的这一套骗人的把戏，开始给你来个前奏，摔倒了，腿不能动了，叫你感觉是真的，顺着他的思维想。旧势力为什么不直接下手呢？就是因为他说了不算，不被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也干不了。如果把这些前奏看实了，顺着他想，就上了旧势力的当，承认了他，就有了迫害的借口。我之所以能上当，就是后天观念、思想业力、实证科学等的障碍和阻挡。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不是站在正法理的基点去看待，而是习惯用人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、观念、经验、眼见为实和切身感受等去感受和对待。就是这些东西阻碍我对大法法理的正信正悟。所以旧势力强加的上百种的迫害，都是开始没正念十足，否定它，没有及时归正自己的负面思维，无意中承认了它。现在我非常清醒地知道，旧势力演化的这一切都是假象，对负面思维也有了清晰的认识。负面思维是旧势力毁大法弟子的一种恶毒的手段。难中的同修最容易用负面的思维看待自己遇到的磨难。负面思维是让人遇事往坏处想，让人害怕、恐惧，觉得难很大，马上就要了命似的，越想负担越重，越想越没有出路，心越来越不稳，越来越不能用正念看问题，越来越对修炼和师父没有信心，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如果我们能学好法，按照法的要求去做，不纵容自己的人心与执着，注意修自己的一思一念、一言一行，就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就能走好师尊给我们安排的修炼之路。现在我能抓住自己的一思一念，负面思维一出现就马上正念清除， 每天都安排一定时间清除负面思维。坚持一段较长的时间，对旧势力搞的这一套迫害假象看透了，不怕了，也不动心了，清醒认识到正法与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，更体会到正法修炼的一思一念、一言一行对修炼者的重要性和严肃性。我们今天的正法修炼与过去任何修炼都不同，宇宙正法是师父用无边法力更新宇宙，正法中是大法制约着一切，所以助师正法的我们对师对法的正信是非常重要的，是贯穿在修炼的自始至终，是大法修炼者能否圆满的根本问题。那么旧势力利用宇宙中败坏的负面思维来毁大法修炼人的意志，是师父根本不承认的，所以我们绝不上旧势力的圈套。学好法，听师父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带领众生跟师父回家。现阶段粗浅的认识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们的学法小组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3日。我们的学法点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，学法点的荣姐同修和家人一直在默默地付出着，冬天有暖气，夏天有空调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没有休息日和节假日，为我们提供了舒适的学法环境，令我们每个去学法的同修都很感动。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学法，能早去的就早去，因为每个人去的时间不同，同修要开好几次门，从来不嫌麻烦。同修还天天预备洗手水，谁去了先洗手，这样能使大法书保持干净，做到净师净法。这么多年的学法当中，有在法中悟到师尊宏大法理时的感动感恩，也有看法不一致时的争论不下，还有面对邪恶迫害时的正念正行信师信法。一、学会向内找。 A 同修是直脾气，特别注重学法背法，时间抓得非常紧。一次学法时，他说大家一起背法效果好，背下来的快，就要求我们一起背法。我接受不了，我认为自己在清静的环境下背法快，认为 A 同修太强势，强加于人，别的同修就都跟着 A 同修背，我没办法，也就跟着背起来，结果效果还不错。我悟到是我错了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应该无条件配合同修。我认为同修强势，强加于人，反过来看是我自己固执己见，墨守成规，平时就不敢在人多的场合说话，这是爱面子的心，虚荣心，对 A 同修有成见，还有看不起同修的心，这些心有时隐藏得深，平时自己察觉不到，现在他们反映出来了，恰恰是我要彻底修去了，我的心性应该提高了。二、悟道法理。 A 同修主张多学转法轮，多背法， B 同修说新讲法也要多看看，只学转法轮有很多高层的法理悟不到，两位同修在这个问题上互不相让，争论不下。 我想起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大家可能听说禅宗也有讲关于顿渐之分的。禅宗六祖慧能讲顿悟，北派神秀讲渐悟。在历史上，他们二者在佛学上发生了很长时间的争论，争来争去的。我说没有意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指的只不过是修炼过程中对一个理的认识。这一个理，有人一下子就认识了，而有人是慢慢悟到认识的。怎么悟还不行啊？一下子认识到更好，慢慢悟到了那也行，不都是悟了吗？都是悟了，所以哪个也不错。我悟到转法轮肯定要多学，新讲法也要常看，没有什么可争论的。现在我们是学一遍转法轮，学三本各地讲法。三，向内找。有一天我们说到学法，要学好法。 A 同修说，现在有几位老年同修在殡业关中老是过不去，学法时根本学不进去，时间也保证不了，人中的事太多，遇到病业反应，嘴上说这不是病，可家人一说让去医院，就半推半就了，和他们切磋也听不进去，真让人着急。 A 同修知道哪个同修状态不好，就去帮陪同修学法，和同修切磋，可是效果也不是很好。B 同修说，就是啊，甲同修背法背得很熟很熟，张口就来，可是一有身体不舒服了，这难受了那难受了，就过不去了。乙同修的病也表现很长时间了，他学法也学不进去，去医院了还不让同修知道，怕影响不好，怎么去帮帮他呀？ A 同修和 B 同修说的很多，我听着听着觉得心里很难受。我说，我们看到老同修有过不去关的时候，能在法理上提醒的就善意的提醒和引导一下，如同修一时悟不过来，也不能非要按照我们的层次去强求，因为毕竟每个人的层次和境界不同，能帮同修的是师父，我们的身边有师父管，同修也是有师父管的，我们不能只看同修的短处，咱多看看同修的长处和闪光点。老同修放不下的是病业，我们每个人肯定也有各自放不下的执着，不要老是执着别人的执着而忘了修自己。老同修们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做得就非常好。有时看到他们传来的厚厚的三退名单，和听到他们讲真相中的故事，真是让人感动的落泪。A、B 同修静静地想了一会儿说，是啊，我们以后不要背后议论同修了，这对同修过关没什么好处。我以前是先把同修定在过不去关的位置上，再美其名曰去帮同修，其实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向内找。我看到同修实实在在地在找自己，修自己，心里不禁感叹，修炼真好，有师父真好。四，正一切不正的。邪党搞邪恶清零行动时，荣姐的朋友和他说，天天有人去你家学法，公安局派出所也知道，你快别让他们来了。荣姐听了不为所动，她和我们说，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来的学法形式，任何的干扰迫害我们都不承认，什么公安派出所，他们和我们没有关系。我从学法中也悟到，我们所学所修的是宇宙大法，法中没有骚扰，法中没有迫害，法中没有的我们绝不会承认。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要正一切不正的。师父也讲过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事以后不会再发生的法理。再说我们的大法书上的字 背后都是层层叠叠的佛、道、神。我们学法组里这么多本大法书，那要有多少层层叠叠的佛、道、神啊？那些邪的、恶的生命敢来吗？同修们都加强了发正念，全盘否定邪恶任何形式的干扰和迫害，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五，同修家人的正念。最近邪党又以搞所谓的白日行动为借口骚扰大法弟子。那天晚上我们正在学法，同修的丈夫在屋外和人说话，我们都没在意。一会儿同修的丈夫进屋来说，你们没有听到我和警察喊叫吗？我们都很吃惊，说没听到。他说，我从外面回来，看到有人在咱门外转悠，我问他们干啥的，他们说是派出所的，要找蓉姐照相签字。我骂了他们一顿，我让他们滚着走，要是不走我就打他们了，他们都吓跑了。我们走时他还说，没事啊，他们不敢来了，你们要是怕，我去送你们。我们听后无不感佩同修家人的正念，他在用他的方式保护大法弟子。第二天我去学法典，蓉姐说，她指她丈夫还说呢，今天晚上人们也许不敢来了。我笑了笑，我想越是这种情况我们越是该来。一是加强同修的正念，一个是我们走出来就是否定邪恶的迫害，不承认邪恶的安排。再一个是同修的家人都能正念面对，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有什么理由怕呢？在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，我们经历的太多太多。我们的学法典能坚持到现在，能走到今天，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。法证人间在即，我们会在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兑现自己的誓约，不给自己留下遗憾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摆脱对情的执着》，作者法国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日。师父好，同修好，我是法国学员，201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其实早在1998年母亲开始修炼时，我就知道了法轮大法。孩子们还小的时候，我就是人们所说的老母鸡，细心体贴保护着他们。现在我的孩子们都长大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像他们小的时候一样，像我还没有得到法前一样做呢？我和小儿子的感情一直非常深厚，可是在最近几年里，我们却变得不常见面。在少有的见面中，因为他的工作非常繁忙，每次他都是疲惫不堪的来，无精打采的走。最近的几次见面时，他的状态令我心情越来越沉重。每次他离开后，我的心都是沉甸甸的。他天生不爱说话，这让我很为难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交谈的人。渐渐的，我开始因为他的这种态度而感到难过。一，我开始尝试摆脱对母性的执着。去年冬季，
我们见面机会很少。当他的城市解封后，他第一次能够自由活动时，我跟他说非常想见到他，太想他了。没想到他的反应却是非常的烦躁。当他离开后，我的心感到被深深的伤害了。我意识到我真的必须要去掉继续当老母鸡的执着。通过发正念、学法和与其他同修交流，我的心逐渐平静下来，但我知道母亲情结是一颗私心，不是大法弟子的慈悲心。二、磨难。上周，我儿子回家住了几天，为了能和他在一起多待几天，我结束了在姐姐家过周末的计划，但事情并没有按照我的心愿发展。他突然变得沉默寡言，让我感到心烦意乱，让我感到绝望。当他不回答我的问话时，我突然大发脾气，冲出房间，然后气冲冲地离开了家。我感到莫大的委屈，被误解，被蔑视，被羞辱。我在外面待了大半个下午，心痛得要命。最后一次让我感到如此痛苦、如此悲伤的，是在我母亲突然去世的时候。当时我的心都碎了。我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但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我感觉自己的双腿有千斤重。有一阵，走着走着，我竟然哭了起来，怎么也止不住。我知道这是一次考验，但我感觉自己就像在洗衣机的滚筒里打滚一样被折腾着。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，怎么吃苦中之苦。举个例子说，这个人有一天上班去了，单位不太景气，人浮于事这个状况不行，单位要改革，要承包，多余人员得下来，他也是其中一个。一下饭碗丢了，这是啥心情？没有地方开支了，怎么生活呀？干点别的还不会，无精打采地回家了。刚到家，家里老人病了，病得很厉害，着急上火，赶快送医院去吧。好不容易借了钱住上医院了，回家给老人准备点东西。刚到家，学校老师找上门来说，你儿子把别人打坏了，你赶快去看看吧。刚处理好这个事回家了，往那儿一坐，来了电话说，你爱人有了外遇了。与此同时，我明白了，我必须经历这种形式的死亡解脱，才能重生为更伟大的生命。我知道这是一场考验，但我无法平静地面对，我简直被极度失望的母爱淹没了。然而，尽管我如此痛苦，在内心深处，我还是想让那些眼泪消失。那是我对儿子过度执着的表现。这就像是一次死亡体验。我在自己的层面上理解了放下对生死的执着意味着什么。那时的我真切地感受到，放弃自己的生命似乎比放弃我对儿子的执着更容易。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和几天里，我一直在思考这是怎样的一种执着。我意识到我在向外看，为什么我的儿子对我这么坏。我又想起了师父精进要旨境界中的话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畏不公；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；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为患所迷。我曾梦想着自己的儿子应该是怎样怎样的，我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要求他，向外看，甚至我认为他应该怎样做才能成为一个好儿子。我想让儿子做这做那，或者表现得像这样或那样。而我现在所要做的，就是告诉自己， 我必须给他自由。如果我认为他的态度不对，就不要被他的态度干扰。在努力消除对儿子情的执着的几个月里，我一直希望我的正念会让他有所改变，变得更善于沟通，更可爱。这是在向外求。相反，我应该向内找。我对他有要求，而对自己却没有要求。这是大法修炼者的态度吗？师父的法帮助我更好地接受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。我经常吟诵红吟法轮大法。功修有路心为镜，大法无边苦作舟。这让我意识到，在我的修炼进程中，苦难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。三，我不想让周围的人对大法产生不好的看法。在经历了这次痛苦之后的几天里，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，眼泪也很容易流出来。但我必须去上班，在同事们眼中，我总是开朗淡定的，所以我鼓起勇气，嘴角挂着微笑，因为我不想让同事和学生们对大法有不好的想法。这一念帮助我从这个痛苦中走出来了，内心也稳定了，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的微笑只是装出来的。四，一个明示。一天早上，我和学法小组的同修一起练完功后，在学法时，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，读不下去了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认真地听了同修们读法。慢慢的，我的眼泪不流了。学完法后，我和丈夫见面时，他看到我的眼睛红红的，问我为什么会这样。作为我来说，真的无法接受我的先生竟然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如此痛苦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我感到一股巨大的慈悲包围了我的全身。我丈夫不能理解我的遭遇，因为他不是大法修炼者。这个责任只该由我来承担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。那一刻，我的身份被明确了。我不是某某，不是谁谁的妻子，不是谁谁的母亲，不是谁谁的女儿。我是大法弟子。多么伟大的明示，就好像一扇门突然被打开，让阳光照了进来。我之前所处的黑暗空间顿时荡然无存。五，磨难尚未结束。但是我仍然对儿子怀有深深的怨恨。我知道我必须放下我的执着，我不再是一个普通母亲。我首先是一个大法弟子，所以我不能再保留这颗让我痛苦的执着。在那个暴风雨般的周末过后，儿子告诉我们，他打算下个星期日回来和我们过母亲节。那一周，我的心一直堵着，耿耿于怀，我的脑中无法停止对他的责备，尽管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。我想让他对我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，但同时，我又对这一不是真我，而是外来的恶念感到恐惧。我知道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多学法，因此我学法，并发正念，清除所有的不好的思想。这些不好的思想的唯一目的，就是毁灭我和我身边的人。我不停地向内找，即使我看到的是丑陋和暴力，我也要直面它，解体它。六，我又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。期待已久又担心的母亲节到了，我儿子来了。突然间，所有恶意和报复的念头都消失了。我很高兴见到他，他也很放松。当天的气氛非常祥和，没有丝毫紧张。这并不是说我们看起来很好，不，更重要的是， 就好像这场磨难从未存在过一样，确实是这样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保证是另一种景象。我刚刚经历了一个奇迹，在短短几天内，我就度过了一个对我来说巨大到似乎无法逾越，近乎放弃生死的磨难，最终看起来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向内找才是修炼精进的关键，这完全不像仿佛能消除一切障碍的魔障，向内找是一件更伟大更神圣的法宝。向内找可以用一颗坦诚纯洁光明无遗漏的心去面对困难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既有责任也有难得的机会，从内心深处做一个大法弟子。感谢每天帮助和支持我的所有同修，我们真的是一个整体。感谢慈悲的师父赐予我生命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